管仲即记下学者等。管仲即记下学者等。管仲说，应该担忧自身不善，不要担忧别人不了解自己。丹砂和青卧在山中，人们知道就取用它。美珠在深渊里，人们知道就取用它。因此我有错误的行为，而人们没有错误的判断。人们的观察是明察的，不能逃避去做不善的事。所以我有善行，就立刻赞誉我。我有过错，就立刻诋毁我。当人们诋毁或赞誉时，就不要回家去询问了。所以先王敬畏人民，掌握民生顺从人民，没有不强盛的。掌握民生背离人民，没有不衰弱的。即使有天子和诸侯，如果人民都掌握民生而背离他们，那么就会抛弃土地而逃跑。所以先王敬畏人民。对于自身来说，什么是有利的？气血和眼睛是有利的，圣人得到有利条件而依托他，所以人民尊重而民生成就。我也依托他，圣人依托可喜好，我依托可厌恶，以此求得美名，又怎么可能得到呢？我依托可厌恶，爱尚且不能为我所用。毛强、西施是天下最美的女人，脸上充满怨气，就不能被认为是美好的。我如果面容丑陋而充满怨气，怨气表现在脸上，恶言从口中说出，去掉恶行来求得美名，又怎么可能得到呢？太严重了，百姓厌恶别人有多余的记恨，所以长的要截断它，短的要接续它，满的要疏导它，虚的要充实它。管仲说，善于责备自己的人，人民不会责备他；不能责备自己的人，人民会责备他。所以称说，自身过错的人是强，整顿自身节操的人是慧，不把不善归于别人的人是仁。因此明君有过错就归咎于自身，有善行就归于人民。有过错归咎于自身，自身就戒惧；有善行归于人民，人民就喜悦。以往喜悦人民，归来戒惧自身，这就是明君治理人民的方法。现在节奏不是这样，有善行就归于自身，有过错就归于人民。归于人民就是人民愤怒，归于自身就是自身骄傲。以往使人民愤怒，归来使自身骄傲，这就是他们丧失自身的原因。所以明君谨慎于声音以感化耳朵，谨慎于气质以感化眼睛，用这两者拥有天下，能不谨慎吗？匠人有办法运用斧子，所以绳索可以砍断；亦有办法运用弓箭，所以目标可以射中；造斧有办法运用缰绳和鞭子，所以快兽可以追上，远路可以到达。天下没有永久混乱，没有永久安定。不善的人在就混乱，善人在就安定，在于已经善，所以感化他们。管仲说，修养恭敬、谦逊、敬爱、慈让，消除怨恨，不争斗来相互迎接，就不会失去人心。尝试多怨恨争利，相互不谦逊，就不能保全身躯。恭敬谦逊敬爱之道。吉庆的事情可以用来参与祭祀，凶丧的事情可以用来居丧。大道治理天下而不增加，小道治理一人而不减少。尝试到中原、华夏、蛮夷各国以及禽兽昆虫，都依靠它来治理或混乱。润泽自身就荣耀，离开自身就耻辱。谨慎地在自身实行它而不懈怠，即使一漠的民众也可以感化，使他们相爱。谨慎地离开自身，即使兄弟父母也可以感化，使他们相恶。所以对于自身，使他爱恶；对于民生，使他荣辱。这改变名称和事物，如同天地，所以先王称之为道。管仲有病，齐桓公去探望他，说仲父的病很重了，如果不避讳而无法治愈，仲父将用什么来教导我呢？管仲回答说，即使没有君主的命令，我也将谒见您，尽管如此，您还是不能实行。桓公说，仲父命令我向东，我就向东，命令我向西，我就向西，仲父的命令对我，我敢不服从吗？管仲整理衣冠起身，回答说，我希望君主远离易牙、树雕、堂屋、公子开方。易牙用烹调侍奉您，您说只有蒸婴儿没有尝过，于是易牙蒸了他的长子献给您。人之常情，没有不爱自己儿子的，对儿子不爱，对您又有什么呢？您喜好公事而嫉妒，树雕自己阉割来为您管理内宫。人之常情，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，对身体不爱， 对您又有什么呢？公子开方侍奉您15年不回家看望他的父母，齐国和魏国之间走不了几天的路程，对父母不爱，怎么能对你有爱呢？我听说刻意做作不能长久，掩盖虚假不能持久，他的生命不长，他的死必然不得善终。桓公说好。管仲死后已经安葬，桓公憎恶这4个人，废除了他们的官职，驱逐唐巫后苛并起兵，驱逐易牙后味道不好，驱逐树雕后宫中混乱，驱逐公子开后朝廷无法治理。桓公说哎，圣人难道也有错吗？于是恢复了4个人的官职。过了1年，4个人发难包围了桓公的一间房子，使他无法出来。有一个妇人于是从洞穴进入，到达桓公所在之处。桓公说我饿了想吃饭，渴了想喝水，却得不到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妇人回答说易牙、树雕、唐巫、公子开方4人分割了齐国，道路10天不通了。公子开方已经带着700个书舍投降了魏国，食物将得不到了。桓公说哎呀，圣人的话真是长远啊，死者无知也就罢了，如果有知，我有什么脸面在地下见重负呢？于是拿起白色头巾裹住头儿自杀，死了11天，蛆虫从门里爬出来，才知道桓公死了，用阳门的门扇来埋葬他。桓公之所以死了11天，蛆虫爬出屋门而无人收敛，是因为没有坚持任用贤人。齐桓公、管仲、鲍叔牙、宁戚4人饮酒，酒喝得尽兴时，桓公对鲍叔牙说为什么不起来为我敬酒祝寿呢？鲍叔牙捧着酒杯站起来说希望君主不要忘记逃亡到莒国的时候，希望管仲不要忘记被捆绑在鲁国的时候，希望宁戚不要忘记在车下喂牛的时候。桓公离开席位2次拜谢说我和2位大夫能不忘记先生的话，那么国家的社稷一定不会危险了。